尉迟骁和狼谷志两个人打在了一起，难分上下。其实啊，要论体力，尉迟骁要强于狼谷志，这一点狼谷志已经感觉到了。但是他们两人打着打着，这狼谷志突然虚点一点，侧身他往下就败。尉迟骁手中摆着一对十八节打将钢鞭，是紧紧追上来了。 尉迟骁这一追他，这狼谷志突然一兜手一回身，啪！他这剪呢出手了。这招尉迟骁可没想到，感情狼谷志这对鞭贴剪是特制的，在这个剪柄底下呀是个空膛的，里边有一个鹿筋绳，这鹿筋绳外边是一个皮套。 他使这个剪的时候，把这个皮套先套在这手上。一般人一看他这兵器，看不出他那里边藏着一根绳。到了关键时刻，他这个绳可就派上用场了。他这叫杀手锏。杀手锏其实是不带绳的，一抖手这剪出去了，飞出去了，百发百中。他这个带绳，比那种不带绳的就更先进了一步。 他一转身，啪一抖手，这套子也套着呢，这绳呢还带着这个剪柄，突，这剪出去了。这剪一出去，这个绳要长要短，他这个手有分寸，可以控制。啪的一抖出去，就有三四尺长。这剪这一出去，尉迟骁当时一愣，一看，哟，心想这小子这剪怎么还下手了？剪眼看到了面门了。
尉迟骁拿双鞭这么一划了，这一划了的功夫，已经是慌了神了，招数已乱。殊不知他头一只剪，这还是个虚的，他啪往外一抖，歘，往回一蹬，这绳这剪回来了，这个剪回来了，这手里剪，这才是实的，这绳一抖出去有七八尺。 这剪一出去，这剪子就已经到了尉迟骁的身后了。尉迟骁慌乱之中，拿这鞭往上面一架，正架那绳上，他往这绳上一架，这狼骨直往回面一带的功夫，啪！这剪正横打到尉迟骁这脖子上，当时这脖筋就给打肿了，啪的一下子一打上，他往回那么一带，尉迟骁一捂脖子，不好！ 转身，他败下。尉迟骁往下一拜，唐铁牛在旁边一看，他奶奶个孙子的！你说我们唱歌那是外五六，你这个剪带绳的算不算外五六啊？啊？谁教练剪还带绳的？啊？这是跟谁学的功夫？是不是跟你师妈学的？把家里边晾衣裳绳子拴在剪把上了？
唐铁牛一说这句话，狼谷这不得剪就瞪回来，歘，绳子往里边一掖。
怎么着？这是我的兵器，咱们还是靠兵器赢的你们。不服你过来。
唐铁牛说：“我过去，明儿我把这棒槌也拴成链，你先我判你呀。”唐铁牛光在这说话，他不往上上，为什么？唐铁牛心里有数，今天我要过去，我过去我也得败下来。 正在这个功夫，一看旁边有一个人一纵身就上去了。谁呀？刚到宋营之中的这宋万清。宋万清手中提了这口金背九环刀，纵身来到当场。哎，狼谷志，我们两个比武较量一番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告诉你，大八爷的大爷宝刀手宋世公之次子宋万清。 哦，宋万清没听说过，看点。说着话，一个流星赶月，冰铁剪奔着宋万清就打下来了。宋万清一摆这个九环刀，嘡啷啷往过一磕，转身横扫一刀，两人打在了一处。征战足有15、6个回合的时候，就看这狼谷志他把冰铁剪双剪奔着太阳穴，歘，往这一打，宋万清缩紧藏头。 往起矮身子， 他往下一蹲身子的功夫，这狼骨之双剑往里一打是个虚招，一看他身子往下一坐，嘿，往下一压。宋冠清呢，拿手一托这刀的刀背，往上一弹，他这个双剑，烫，好像宋冠清啊，这臂力不佳，往上一弹的时候没弹住，扑通，宋冠清就坐地下。宋冠清一坐地下，小八一众飞弟兄在后边都为宋冠清捏了一把汗。这功夫，阮英差点没派人上来救他。阮英心想，这是我师大爷的二儿子，可不能让他再出闪失差错。我师大爷的大儿子宋万年已经为帮助我们小八义在阵前身亡了，这二儿子要再死了，我们怎么见老爷子？可是阮英刚想派人上来要接应他，阮英突然发现感情宋万清这是一个招数。宋万清扑通坐地下之后，这身子往下一滚，招数全变了。怎么变？坐地下就不起来了，在地下滚着打，这叫滚堂刀。宋万清这滚堂刀就把这狼武志给围在当中了。这口刀在他浑身上下上下翻飞，刀光闪闪。狼武志拿着冰铁剪就忙活不过来了。这回啊，他这绳用不上了。为什么？近距离在地下滚，你这绳怎么用啊？唐铁牛在旁边一看，好，唐铁牛伸出这狗熊手来，啪啪直鼓掌，瞧见没有，这叫滚堂刀，这是绝招。小子，你不是有那绳吗？你把它秃噜出来呀，我看秃噜出了之后就得把你自个儿脚脖子绕上，把你自个儿脚脖子绕上，自个儿绊倒了，算不算输啊？啊！唐铁牛这嘴里老不闲着，他这一不闲着，这狼骨志心里边就更烦。但是狼骨志心想：哎呦，我可万万没有想到他会是滚堂刀啊！这可要了我的命！狼骨志这对冰铁剪是只有招架之功，没有还手之力。就看宋婉清滚着滚着，突然间也不怎么一眼，狼骨志没料到，就这一刀正削他这靴子底儿上，咔的一下削的真寸，要再往里一点儿就把脚给削着了，要再往外一点儿这靴子底儿就削不着，恰恰就削到这靴子底儿上，嚓，底儿掉了。一只脚这靴子没底儿，他还能打吗？这靴子底儿一掉，光剩上面这个靴子腰跟这靴子面。狼骨志赶紧往后一撤身，提了双锏就拜出去了。拜去之后，唐铁牛噌噌蹦上来，把那底儿捡起来。哎，这玩意儿给你，捡着回去好把它缝上。宋万清手中把刀一横，腾挺身站起，啊，拿过来。宋万清这要站，那边紧接着苍狼又蹦了一个狼骨翔，狼骨翔往腰间一伸手，哗啦，什么玩意儿？九节链子鞭。他把这九节链子鞭在手中一顺，唰，来。话都不说了，蓝武祥过来跟宋万清两个人打在了一起。这两人打在一块，打着打着不过二十多个回合，这事情都是凑巧。蓝武祥这个链子鞭也不怎么那么巧，哗那么一下子往前一递，宋万清拿刀那么一开，他这个刀背上有九个环子，这环子镶嵌的非常结实，这链子鞭一下就穿到这环子里边来，穿到这个环子里边来之后，他拿刀这么一转悠，咯楞，九节链子鞭跟这个刀环子绕到一起了。绕到一起之后，俩人有天大的本事也使不出来。宋万清拿着刀，嘿，狼武祥拽着链子鞭，嘿，两人扯着拽着，就在当场来回直转悠。转悠了老半天，谁也不能松手。 为什么？两个人谁要是略一松手，就有吃亏的可能。为了都想争取的胜利，所以两个人就在这坚持着。眼瞅着两个人脑袋上的汗哗哗的往下直淌，这功夫阮英在旁边一瞧，这不能老那么拽着啊！不行，这场比赛先就过去吧，咱们再找人往上上。阮英刚刚想到这儿，就看对过那三醉亭上噌楞一纵身，狼武金下来。狼武金手中拿着冰铁栓，哎，你们两个停住！当时宋万清也站住，狼武祥也停住。你们两个这场比赛难分胜下，二位把兵器摘开，暂且下去，咱们接着往下比。宋万清一听，这也好，这算是不分胜败，夸，慢慢的摘，这能摘下来。把他这九节链子鞭摘下来之后，宋万清一扯这刀，宋万清下去，宋万清下去，狼武祥也下去，狼武金在这一站，手中拿着冰铁栓。请问哪位过来与我相会？狼武金拿着冰铁栓在这一站，这脸上露出一副傲慢自得的神态。你瞧他那个表情，好像他自己已经断定我必胜。阮英瞅着他的面部表情，这气就不打一处来，心想一见面你就给我来个冷嘲热讽，我会和你这冰铁穿什么样。阮英这猴脾气上来，他依然自己的亮银柳叶披风刀，一扶这刀柄的时候，他想要抽刀跳上去，唐铁牛在旁边一把把阮英抓住。猴，别麻，你别忘了，你是我们这儿的总头副元帅，没事这副元帅老往上蹦跶什么？看我们的，咱们手底下这么着弟兄还都没上去呢，让他都打败了之后咱们再上去那也不晚。你要是上去，万一有个闪失差错让他把你打败了，这个事儿咱就不好往回圆了啊！功别拉得太满，事儿别办得太绝。猴啊，听我一句劝。唐铁牛一说这句话，阮英一听，唐三哥说此话也不无道理。好吧，那谁上呢？阮英刚说成谁上，踏雪无痕花云平一纵身百单刀就上去。花云平上去之后，百单刀就跟这狼武金打在了一起。一动手，阮英一看，阮英心里边就为花云平捏了一把汗。怎么呢？阮英那是行家里手，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。一看这狼武金手中这条冰铁穿，实在是与众不同。第一，兵器出奇，很少看见过使这冰铁穿的。那冰铁穿是冬天穿冰的时候用那玩意儿，那玩意儿分量特沉，练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出奇制胜，再加上这条冰铁砖在他手里边运用自如。花云平跟他打了没有二十多个招面，就看花云平已经是汗流满面了。阮英一看，换人。石长青一纵身上去，二十多个回合不行，满脑袋是个噌，一纵身下来。这功夫赵玉在旁边一摆亮灵棍，赵玉心想我会不的。赵玉一纵身就上，赵玉的武艺要比这些位还高出一手，但是跟这狼武金比试较量起来，赵玉也感觉到好像是很难赢他。尽管两个人在擂台上曾经比试过拳脚，但是今天跟他一比试兵器，赵玉感觉到他的兵器比拳脚还要高。赵玉这么略一闪身，没想到这个狼武金来了一个穿里加掌。他这个冰铁穿呢，跟赵玉这个亮银棍一碰的功夫，嘡，往外一磕，接着他的穿往下面一绕，一转身他就撤到赵玉的身后。这功夫他伸出这左掌，照着赵玉的后边，啪， 他是铁砂掌啊，他这掌可不是一般的掌，打到身上就得筋钝骨折。他这一掌唰奔着赵玉打过来了，幸亏是赵玉，赵玉觉得这边有风声，赵玉往前一贴身子，这掌没算打实，扫上一下，呸一下，仅仅扫上这一下，赵玉就是一个趔趄，一涮这头亮银棍，转身一纵身下去。赵玉这一下去，这狼骨金侧身收步，哎，今天的比试到此结束，明天在此再会。狼骨金这就选择自己胜利的这么一个结尾，他回去了。阮英心里头别扭，心想头一天比试以我们失败告终，带着众位弟兄回转兴隆客店，回到客店里边，赵玉就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的疼。唐铁牛给他把衣服解开一看，这个地方一个手掌印子都已经青了。唐铁牛说，这小子这手比狗熊手还厉害，拍这一下子幸亏没拍实，要拍实了肋条大概就得断了，就这样就给打青了。他这招厉害呀、啊、这穿里边还能加掌。阮英说，就是啊，明天我上去。好哎，明天你更不能上，这个事咱们得好好商量商量，怎么能赢了这狼骨金呢？吃晚饭，晚饭的时候大家伙谁也不说话，唐铁牛跟乐宝这师徒两个人不分班。吃喝完了之后，唐铁牛呢有一个遛晚神的习惯，他嘎悠嘎悠的就在店里边这个院子里边转悠，转悠到东墙根这个地方，无意中他低头一瞧，耶，在墙根处插着一条冰铁穿，就是狼五金使的那个兵器。唐铁牛心想，怎么着，狼五金这穿怎么插这儿了？仔细一看，这条冰铁穿比狼五金那个穿多少还粗点，还能长点。唐铁牛说，洞庭湖这个地方就出练这买卖的人啊，怎么他们专门都耍穿呢？正赶上掌柜的在旁边站着呢，掌柜的您过来。掌柜的就过来了，哎，您有什么吩咐？我问你，这玩意儿是谁的？掌柜的一瞧，哇，您问这个，这个是我们店里边打经老头的。